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圣职大会，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这场会议转播到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北汉阳大学圣职唱诗班演出。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灵会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我哋欢迎各位兄弟前嚟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的圣职大会。这一场教友大会是由多马孟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一场大会。大会的内容将会透过卫星转播传送到世界各地，被聚集在不同地方的圣职持有人收看。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北汉阳大学圣职唱诗班演出，指挥是隆纳德·史达利，管风琴的司琴是柯雷·柯丁森和李察·艾洛特。唱诗班将会献唱《神爱我们，故他差遣爱子》，为这一场圣职大会揭开序幕。跟住70元奇斯直比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Thank you.
Dear gracious Heavenly Father,
我哋天上面亲爱嘅父，喺呢个晚上，我哋聚集喺呢个会议中心里面，有呢个机会去开圣职大会，亦都好感谢喺呢个时间有机会嚟到呢度去接受教导。同埋你仆人嘅见证，都祈求你可以能够祝福住今日会向我哋讲道嘅领袖，帮助佢哋，等佢哋都可以能够分享佢哋准备嘅信息。我哋感谢我哋嘅领袖。亦都是作出以上的感謝，是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唱詩班現在會獻唱選正義，詩歌班獻唱之後，我們將會聆聽十二使徒定額了的達林烏克斯長老講道，跟住会是由七十元会长团的罗纳德罗斯本长老为我们讲道。在罗斯本长老之后，会由总会南青年会长戴卫贝克兄弟演讲。
In these times,
在这个全球充满动荡的时代，越来越多有信仰的人都转向主寻求安慰和医治的祝福。我想同各位圣职持有人讲一讲有关医治病人的事，无论是藉着医药信心的祈祷，和藉着圣职祝福医病。后期圣徒都相信要采用当前最好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我们使用营养、运动和其他方式来维持健康，亦求助于内外科医生来恢复健康。使用医药和运用信心祈祷顺利圣职祝福彼此并不冲突，每当有人请求圣职祝福的时候，白汉阳都会问你使用任何药物吗？如果对方说没有，因为我们希望长老们按手在我们头上，我们有信心相信我们会得到医治。对于这样的人，杨会长会回答说，假如我们病了，求主医治我们，为我们做一切必要的事，根据我对救恩福音了解，这样等于是我不耕地和撒种，就直接求主使我的小麦和粟米成长。我觉得使用每一种我所知道的药物和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在天上的父圣化该项药物来医治我的身体是毫无矛盾的。当然我们不好要等到用尽其他一切方法才去怀着信心祈祷或给治病的圣职祝福，在情况紧急的时候都要先行祈祷和祝福。更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同时尝试一切努力，正如符合经文所教导的，我们应该一直祈祷，并且一切事都应该做得明智而得体。我们知道信心的祈祷，无论是单独祈祷或者是屋企或者是崇拜场所的祈祷，都会有治病的效果。很多经文讲到医治病人的时候，信心所蕴含的力量，使徒雅各教导我们应该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又说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当一个妇女因摸了耶稣基督而得医治后，耶稣话俾佢知，你的信救了你。同样地，摩尔门经亦都教导主是按照人类儿女的信心凭大能行事。最近有一项全国调查发现，有在十个美国人当中，有将近八个人都相信今日奇迹仍然会发生，就好似古代一样。受访的人当中有三分之一说他们曾经历过或亲眼过神的医治。很多后期圣徒在医治病人的时候体验过信心的力量，我们亦都在其他教会的信徒里面听过类似的例子。美国德州有个新闻记者就曾经描述过这样的奇迹，有个五岁大的女仔有一日突然间呼吸困难，发起高烧，她的父母将她送到医院，这个女仔抵达医院的时候，肾脏和肺部都已经衰竭，发烧高达摄氏 41.7 度，全身发红，全身都是紫斑。医生说这个小女仔得到原因不明的中毒休克症候群而濒临死亡。消息传到亲友，一群敬畏神的人开始为那个小孩子祈祷，而他们德州新教徒会众亦都举行一场特别的祈祷会。这个小孩子奇迹这样从死亡边缘回来，一个星期之后出院。他的祖父这样说，他是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神的确回答祈祷并行奇迹。的确正如摩尔门经教导，凡相信他的人，神都必藉着圣灵的力量向他们显现。是的， 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显现，并依人类儿女的信心，在他们之中行各样大奇迹。对于今日的听众，各位持有麦基洗勒圣职的成年人，以及即将接受此一个各权能的年轻人，我要将讲道的重点放在和圣职权能有关的治病祝福上面。我们拥有这项圣职权能，我们亦应该准备来适当运用这项权能。由于天然灾害和财务困境不断增加，显示我们未来将会比以往更加需要这项权能。好多经文教导，当主的仆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运用圣职权柄祝福病时，都会有奇迹发生。我就曾经经历过一些，在我年幼的时候和长大成人之后，我都见过医治的奇迹，就好像任何记载在经文里面的事迹一样神奇。这个你们很多人都曾经见过。在运用圣职权柄祝福病的方面，有五个部分：膏抹、印证膏抹、信心、祝福的话、第五主的旨意。旧约经常提到用油膏抹是藉着圣职权柄给祝福的一部分。经文上话，膏抹是为了圣化之用，而在人的眼里面，这个可能是象征的，藉着这个神圣的行动，祝福将从天上面倾注下来。我们在新约里面读到，耶稣的使徒用油抹了好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圣经雅各书教导，对于藉由圣职权柄给的圣治病祝福的各项要素，膏抹扮演的角色是这样的：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接受到那个藉住麦基洗勒圣职权柄所作的膏抹之后，亦都要藉着同样的权柄印证那个膏抹。印证的意思是加以证实，使到他切合原意。长老膏抹病人并印证那个膏抹之后，就为主敞开了天上的窗户，使他为病人安排的祝福倾注下来。白汉阳会长教导，当我按手在病人的头上时，我期望神的医治力量及影响透过我到达病人而消除疾病。当我们准备好了，当我们在主前是神圣的器皿时，一道来自全能之神的力量之流，能经过施助者的躯体到达病人的全身，使病人痊愈。虽然我们知道有很多例子，人藉着圣职权柄获得治愈，但我们很少在公开聚会里面提到这些事，因为现代启示警告我们不可因这些事自夸，也不可在世人面前说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为你们的益处和救恩而给你们的。信心是藉着天上的权能医治病的一个要素。摩尔门经甚至教导，人类儿女若没有信心，神就无法在他们当中行奇迹。宾塞金会长在一次针对施助病人所作的知名讲道里面曾经讲，人往往低估了信心的必要，大半的病人及其家属似乎都全然依赖着圣职的力量，希望执行施助的弟兄们能具有治病的恩赐。其实大半的责任都在于那个接受祝福的人。倘若病者是神志清醒，且又具备克能为能力，治病的主要因素乃在于他个人的信心。 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由于救主一再重述，几乎成了一首歌曲的副歌部分。金会长甚至认为，过于频频的要求施助，可能就是显示出病者缺乏信心，或者就是病者自己不肯承担培养信心的责任，而把这责任推卸到长老们身上。他讲到有位富有信心的姊妹接受过圣职祝福之后，第二日有人问他希不希望再次获得施助，他回答说不需要了，我已经接受过高牧和施助，这个教义已经执行过了，现在我应该藉着自己的信心来赢取我们的祝福。圣职祝福的另一部分是长老在印证过高牧之后所讲的祝福的话，这些话或者是非常重要，但是内容不是这个祝福的必要部分，也都不会记载在教会的记录。对于某些圣职祝福，例如教长祝福，祝福时所讲的话就是那个祝福的核心要素，但在治病祝福上面是祝福的其他部分，就是高牧印证信心和主的旨意才是这个祝福的核心要素。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前来施助的长老和主的灵非常和谐，能够得知主的旨意，并且在祝福的话里面讲出主的旨意。伯翰扬教导圣职时有人说，你们也有权利和义务去了解主何时对你们说话，何时向你们显示他的旨意。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讲的祝福就会奇迹般丝毫不差发生。我曾在一些特别的治病祝福里面接受到那样确定的启示，知道我所讲的正是主的旨意。但是我亦好像大部分要讲出治病祝福的人一样，经常挣扎，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话。出于各样的成因，长老在接受圣灵提示的敏锐度上面都有高低起伏的经验。除此之外，我们往往亦都会因为对病人有所期望而受到影响。凡是种种以及其他肉身方面的不完美，都是会影响到我们所讲的话。幸运的是，治病祝福的话并非是医治效果的必要部分，只要信心够，只要符合主的旨意，无论施助的人是否讲出这些话，那个患病的人就会得到医治或者祝福。相反地，如果施助的人屈服于顺从个人的愿望，或者因为经验不够而在提出命令或讲出祝福的时候超出了主依照那个人的信心而选择赐予的祝福，这样祝福的话必不会实现。所以任何长老都不应该因为害怕不知道要讲什么而迟迟不敢参与治病的祝福。治病祝福的时候所讲的话能启发并鼓舞听到这些话的人的信心，但祝福的效果是有赖于信心和主的旨意，不是在于施助的长老所讲的话。男青年和年长的兄弟，请特别注意我现在要讲的话。在我们运用神毋庸置疑的圣职权能的时候，在我们珍藏祂的应许，知道祂必垂听并回答信心的祈祷的时候，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信心和圣职的医治权能是不能够用来违反祂的旨意，因为这个圣职是祂的。在这项指示，教会的长老要按手在病人头上的启示里面就教导了这项原则。主的应许是，凡对我有信心相信会被治愈而又不是指定要死的必被治愈。同样地，在另一项现代的启示里面，主宣称说，凡按照神的旨意求，就如他所求的成就。 从这一切我们学习到，即使运用了祂神圣的权能，即使病人有足够的信心被治愈，但如果非主的旨意，即使是主的仆人亦都没办法藉着给予圣职的祝福使病人得到医治。身为神的孩子，我们知道祂爱我们，知道祂有完全的智慧，知道什么对我们的永恒福祉是最有益的。我们信赖祂，福音的首要原则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信心意味着信赖。我曾经在一位病重死亡的女青年葬礼上面，从我侄仔所作的讲道里面感觉到这样的信赖。他说的这些话最先是令我惊讶，但是随后启发了我。他说，我知道主的旨意是要他死，他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接受了圣职祝福，他的名字摆在圣殿的祈祷名单中，有数以百计的人在为他祈祷，希望他恢复健康，而我知道这个家庭也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会被治愈，除非主的旨意是要在此时带他回家。另外，有个十几岁的女仔死于癌症，而我在这个精选女孩的父亲所讲的话里面，也都感受到同样的信赖。他说，我们一家人的信心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在于结果。在我看来，这些教导都是真实的，我们都会竭尽所能医治我们的亲人，然后将结果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我为神的圣职权能、信心祈祷的力量和这些原则的真实性作见证，更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是祂的仆人，祂的复活使我们都能不死，祂的赎罪使我们有机会获得神最大的恩赐，即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Good evening, my dear brethren of the
priest. 我亲爱的圣职兄弟，晚安。今晚我要讲的主题是传道服务。我讲到的对象是众多聚集在世界各地持有轮圣职的男青年，他们的父亲、祖父和看顾他们的圣职领袖。传道事工这个主题是很贴近我的内心，正如他贴近八个七十元定额组里面每一位成员的内心一样，因为我们都蒙差遣要在他面前往他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传道事工是我们教会的命脉，同时亦祝福了所有接受信息的人，令他们可以得到生命，获得拯救。当夫子在尘世传道的时候，他在加利利召唤渔夫写下他们的渔网去跟从他，并且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主召唤谦卑的人，透过他们等其他人能够听见福音真理归向他。在1837年6月，约瑟·斯密先知召唤使徒希伯金去到英国传教。金长老的这项召唤是在他们两人坐在加德兰圣殿的时候来到的。当时约瑟藉着神圣的权柄说，希伯弟兄，主的灵对我轻声讲，等我的仆人希伯到英国传播我的福音，以打开各个国家的救恩之门。这个例子说明了召唤是怎样藉着圣灵的低语临到主的仆人心中，藉以派遣传教士到他们的传道地区。今日传教士按主所制定的方式，两个两个出去，带着同样的信息，并藉着同样来自神的先知的神圣召唤去服务。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曾对那些蒙召唤去服务的人说，你们有传教的大好机会，永恒的祝福等着你们，你们有机会在圣职服务的舞台上演出， 而唔再系观众。我亲爱嘅阿伦圣职兄弟，呢、这个舞台系你哋嘅，你哋准备好要演出你哋嘅角色未呢？主需要每一个有能力嘅男青年做好准备，并且再次承诺，从今日开始就保持配声，使你可以从神嘅先知嗰度获得传道嘅召唤。我深深记得喺我哋家庭两个仔女收到全部时间传教士嘅召唤书嘅时候，全家嗰种极度喜悦嘅感觉。喺佢哋打开神嘅先知所寄嚟嘅特别信函嘅时候，兴奋同埋期待充满我哋嘅内心。我哋嘅女珍妮莎被召唤到密芝根州底特律传道部，而我哋嘅仔克里就被召唤到俄罗斯南莫斯科传道部。我哋喺当时同时间感受到既谦卑又兴奋嘅感觉。几年前，我同罗斯本姊妹有幸主领纽约州北纽约传道部。传教士到纽约市报道嘅时候，总系令我感到非常惊奇。佢哋嚟到传道部嘅第一日，我同佢哋面谈嘅时候，我心中对每一位传教士都有好深切嘅感激。我感觉佢哋被召唤到我哋嘅传道部系神嘅计划，系为咗佢哋自己，亦为咗我，佢哋嘅传道部会长。喺我嘅传道任务结束之后，高登兴格莱会长就召唤我担任教会嘅70员。身为新任嘅总会当局人员，我喺早期所接受到嘅训练，令我有机会坐喺12使徒成员嘅身边，观察佢哋点样将传教士逐一分派到呢个庞大教会里面300多个传道部当中嘅其中一个去服务。得到亨利艾灵会长嘅鼓励同埋许可，我要同你哋分享几年前佢仲系12使徒定额组成员嘅时候，我喺佢身上学到嘅一个特别经验。每一个使徒都持有神国嘅约匙，并且喺总会会长嘅指导同埋指派下行使呢啲约匙。艾灵长老当时正分派传教士到唔同嘅传道地区。因为我需要呢部分嘅训练，所以我被邀请从旁观察。有一朝早，我去到一间房间同艾灵长老一齐。房间里面预先准备好几部会议要用嘅大型电脑荧幕。嗰度另外仲有一位被指派喺当日提供协助嘅传教士部门职员。首先，我哋一齐跪低祈祷。我记得艾灵长老非常诚恳咁样祈求主祝福佢能够精确咁样知道应该分派传教士去哪些地区。精确这两个字正正讲出了艾灵长老当日所展现出的信心。程序开始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电脑荧幕会出现一幅准备接受指派的传教士的相。每次显示相片的时候，那位传教士对我来讲就好像和我们共处一室一样。艾灵长老跟着会用和蔼可亲的声音问候那位传教士说，赖尔长老或者杨姊妹，早晨，你们今天好吗？他跟我说，他喜欢在心中思考这些传教士会在哪里完成他们的传道工作，这样做可以帮助他知道要分派他们去哪里。艾灵长老跟着会认真研究主教和支联会会长的评语、医疗方面的记录，还有其他同各位传教士相关的事项。之后他会参考另一个显示世界各地区和各传道部的荧幕。最后在他获得圣灵提示的时候，他会将传教士分派到他应该去的传道地区。从其他12使徒身上，我了解到每星期主的使徒在分派众多传教士去世界各地服务的时候，这个做法是非常之常见的。由于好几年前我曾经担任自己国家东部各州传道部的传教士，我深深被这个经验所感动。当时亦都由于我曾经担任过传道部会长，我好感激能够在心中获得进一步的见证，知道当时我在纽约市的传教士都是透过启示而派遣到我那里的。分派了一些传教士之后，艾灵长老一边沉思着某位传教士的情况，一边转向我问，罗斯本兄弟，你觉得这个传教士应该在哪里呢？我很惊讶，细细声向艾灵长老暗示我不知道，而且我没想过我自己可以知道的。他望着我简单这样说，罗斯本兄弟，再专心一点，你都可以知道的。 于是我将座位拉得更加靠近艾灵长老同埋电脑荧幕，同埋更加专注。在这个过程进行中，有好几次艾伦长老都会转向我问：罗斯本兄弟，你觉得这个传教士应该去哪里呢？在我讲出一个传道部名称之后，艾伦长老会深思熟虑地望着我说：不对，不是那里。然后他会按照他所感受到的提示，将传教士分派去应该去的地方。就在我们就快结束这个分派会议的时候，荧幕上显示一张传教士的相。我有个强烈的灵感，是整朝早最强烈的一个，就在眼前这位传教士应该要分派到日本。我并不知道艾灵长老会问我，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他问我那个传教士应该去哪里？我语带试探又谦卑地回答，日本？艾灵长老立刻说，对了，就送他去那里。电脑荧幕一出现所有日本传道部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这个传教士应该送到去日本的札幌传道部。虽然艾灵长老没有问我确切的传道部名字，不过他的确将这位传教士分派了去日本札幌传道部。我的心深受感动，我亦都诚心感谢主给我体验到圣灵的低语，知道那个传教士应该去哪里。在那次会议结束之际，艾灵长老对我见证，救主深爱每一位被分派到世界各地传播复兴福音的传教士。他说，就是因为救主伟大的爱，他的仆人才能够知道这些美好的男女青年、年长的传教士和夫妇传教士应该去到哪里服务。我在那朝早更加获得一个见证，知道教会召唤的每一位传教士，无论在分派或者是重新分派到哪一个特定的传道部，都是藉着全能的主神对他的仆人所作的启示而进行的。我要引用主比维特茂兄弟的话作结束。他们在复兴时代的早期扮演影响深远的角色，他们是今页片的见证人，每一本摩尔门经的前面都包含了他们的见证和署名。他们亦是在1829年蒙德神的先知召唤去传播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第一批传教士。在旧义和圣约第十四篇的前言写着，为特茂儿子中的三位对这事工的真实性都获得了见证，所以十分关心自己对此事工的责任。主对约翰·维特茂和小彼得·维特茂说，因为你多次求我，想知道什么是你最有价值的事。我想你们男青年有很多人都问过自己相同的问题。下面是主的回答，现在看咯，我告诉你，那对你最有价值的事，就是对这人民宣讲悔改，使你带领灵魂归向我，使你在我父的国度中与他们一同安息。在你们人生的这个阶段，一个来自主的传道召唤，对于你，我年轻的朋友，就是你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现在就开始准备过正义的生活，向你的家人和教会领袖学习，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建立神在地面上的角度，并且接受你在这项如此伟大的伟业中的神圣召唤。这个是我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m honored tonight.
我很荣幸今晚能够可以同教会里面呢班嘅男青年讲道，你哋几咁令人惊奇。我受到好大嘅祝福，可以能够认识世界各地好多嘅男青年。你哋用坚强嘅决心同埋无比嘅勇气去面对自己嘅挑战。我要向你哋表达我对你嘅爱同埋信任。 你哋周围受到你哋启发嘅人，比你哋想象之中都要多。听下以下呢一位唔同信仰嘅男青年系点样描述佢持有阿伦圣职嘅朋友。我留意到路易斯有啲唔同，即系同其他人唔同，就好似你喺佢身上睇到啲嘢，我都唔知系啲乜嘢，但系佢同其他人唔同，你可以感觉得到，睇唔到，但系你又的而且确系感受到嘅。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令到路易斯同你哋同其他嘅男青年唔同。呢样就系你哋所接受嘅阿伦圣职。阿伦圣职系一份神圣嘅礼物，你哋有好多人都唔完全了解佢嘅伟大。今晚我将会帮助你哋去睇下，去了解下阿伦圣职系几咁美好嘅。当神信任你，赐予你哋佢神圣圣职嘅时候，佢展现出对你哋极大嘅信心，佢亦都知道佢可以信赖你哋去运用圣职为其他人服务，去交托一啲最重要嘅事情俾你哋。举例嚟讲，好似如果唔系两位神所信任嘅男青年摩尔门经对耶稣基督嘅有力见证，就冇办法面世。好似摩尔门咁样，喺只得十岁嘅时候就受到指派去观察同埋记录低佢人民嘅历史。喺十五岁嘅时候，佢亦都蒙主亲访，体会并领会到基督的良善。而约瑟斯密翻译同埋出版摩尔门经，天父同埋耶稣基督喺佢十四岁嘅时候拜访佢。
马
宣会长曾经讲过，大好前程正等着你们，主对你我及各地圣职持有人所说的话，就像号角声一样响亮。因此，现在让每一个人学会他的职责，并且积极勤奋的从事他被任命的职务。为咗帮助你哋回应呢一项急切嘅召唤，正如今日较早嘅时候艾玲会长所宣布嘅一样，教会正推行新的对神尽职计划，我都好兴奋。在今年的六月开始，这些资料就会寄给你们的主教和分会会长，你们应该立即就开始使用。当你们收到这些资料的时候，身为执事、教师和祭司的你们将会参与各种的活动，这些活动会协助你们去建立灵性的力量和学习你们的职责。每个活动都是依照着这个简单的模式进行的。首先要学习一个福音的原则，或者是圣职的职责。你们要找到天父要你们做的事，努力去获得灵性上的见证和了解这些原则或者是职责重要的原因。跟着你们就要订立计划，然后付诸实行。我鼓励你们要依照个人的需求、情况和机会去为其他人服务。这个也是为自己的成长负责和培养灵性上自立的大好机会。之后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学到的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们的见证就会受到巩固，也都会帮助周围的人建立信心。你们也都会增强自己和其他人分享福音的能力。我好感谢一位男青年，他和我分享以下的一个经验。他和另一位阿伦圣职的持有人被指派去为一个因为病得很严重而要留家的兄弟主来圣餐。他们不知道这个兄弟被吩咐不可以吃任何的东西，就算是一块小小的圣餐面包都不可以。在祝福圣餐之后，其中一个男青年将圣餐递给这个虚弱的教友。这个兄弟拎起这一块受到祝福的面包，等了一阵，然后就将面包放入口。这个男青年说，当他见到这位忠信的兄弟对圣餐所表达的虔敬，他觉得自己就好像在看他亲吻救主的脚， 佢知道呢个兄弟真系好爱主。喺嗰日圣餐嘅重要性就深深咁样印喺呢一位男青年嘅心入边。你哋就会好似呢个男青年咁样，拥有呢啲神圣嘅经验。你哋嘅父母、领袖同埋定额组嘅成员喺对神尽职嘅计划入边扮演住好重要嘅角色。你哋喺星期日定额组嘅聚会会提供定期嘅机会俾你哋去学习，去分享你哋所学到嘅嘢。因为新嘅对神尽职计划将会喺你哋人生嘅旅程上面指引你哋，令到你哋去发现自己对神嘅职责，同埋发现亚伦圣职嘅美好。喺过去一年，我所经历嘅系令我对你哋男青年同埋亚伦圣职永远改观。我好开心，你哋好快就会发现到我想发现到嘅嘢。你哋将会学习到点解亚伦圣职喺我哋嘅生活里面系咁重要。我哋教会系唔可以冇咗亚伦圣职嘅。你哋会领会到亚伦圣职点解会被视为系圣职嘅两大纲领之一。你哋会了解到圣职权约、施助嘅天使同埋预备福音嘅意义。撒旦可能会令到你哋觉得自己都仲系太细，或者系你哋嘅人数太少，又或者系冇办法运用亚伦圣职做啲重要嘅事。咁样嘅谂法系唔正确嘅。神对摩西讲嘅一番说话系咁样，亦都系对你哋今日要讲嘅。看啊，你是我的儿子，我有事供给你。神已经将佢嘅大能俾咗你哋，赐俾你哋，俾你哋去做伟大嘅事。你哋最重要嘅圣职职责之一就系去巩固同埋祝福你哋嘅家庭。听下呢一位妈妈系点样形容佢个仔喺屋企里面嘅影响。喺我哋屋企，利奥持有圣职是一个非常之大的祝福。他对于他的小妹来讲是很好的榜样。他经常都会在星期日传递圣餐，也都会帮手去做家庭祈祷。我也知道他一路长大，一路都会是一个的祝福。他也都会为他的小妹施洗。对我们来讲，他不单止是令到我们感到欣慰，也都是一份礼物。当你们尽好自己对神尽职的职责的时候，你一定会对很多同我们不同信仰的人伸出援手，协助他们准备加入教会。你们就好像一个真真正正的兄弟这样，去看顾和巩固他们，带领和拯救其他失去方向的男青年。无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情况，当你们在善尽自己对神的职责的时候，你们必定会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也都将会邀请所有你们认识的人归向基督的有力方式。当尼非人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也都是要依靠一位男青年摩尔门的领导。今天我们希望你们会成为教会之中以至整个世界上面美好的力量。这个也都是主所期望的。我见证在成为忠信的圣职持有人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自己的心会随之而变化。你们会寻求洁净，配称今日主你圣餐。你们也都会用仁慈和尊重的态度对待每一位的女青年。你们会尊敬你们的父母，也都会避免在言行和思想上面冒犯圣灵。你们也都会认识到你们所服务的主，并且会努力地去成为好像他一样。我见证你们亚伦圣职所做的忠信服务一定会改变你们服务对象的生活。他们需要你们的圣职服务，你们的家庭需要你们，你们的定额组需要你们，教会需要你们，这个世界都需要你们。善尽你们对神的职责是不可以拖延的。我有信心你们会完成这项任务。在几个星期之前，是一个很冷的早上，我沿着葡萄牙里斯本的泰加斯河慢跑的时候，途中经过一个纪念碑，是纪念几个葡萄牙的探险家。当时日出，温暖的阳光就照着这些宏伟的纪念碑。我停下，当我望着这几个探险家的时候， 佢哋望住河水对岸充满决心嘅面容，令到我深深受到感动。呢啲人愿意离开熟悉又舒服嘅环境，勇敢咁样进入未知嘅海洋，发现新大陆。佢哋改变咗全世界。我睇到你哋，就会联想到纪念碑上面嗰啲勇敢嘅探险家。我睇到你哋所踏上嘅旅程，系今日好少数人会选择追寻嘅。我睇到你哋善尽自己对神嘅职责。我祈求我哋都可以能够了解亚伦圣职嘅美好，而且好似神一样信赖嗰啲持有亚伦圣职嘅兄弟。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唱诗班同会众而家会唱荣耀真神。唱歌之后，我哋好高兴会能够聆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希铎会长嘅讲道。喺乌希铎会长讲道之后，我好荣幸能够向大家讲道。
My dear brethren, it's
我亲爱嘅弟兄姊妹，好高兴同你哋一齐去感受到呢个灵性。喺1960年嘅时候，有一个史丹福大学嘅教授展开咗一项小型嘅实验，要测试4岁孩子嘅意志力。佢将一个好大嘅棉花糖摆喺呢啲孩子嘅面前，并且话俾佢哋听，佢哋可以即刻食咗棉花糖。不过如果他们能够等15分钟之后先吃，就可以得到两个棉花糖。跟着他就离开那班孩子，由一面双面镜后面去观察他们的动静。有些孩子立刻就吃了棉花糖，有些就等了几分钟，然后就向诱惑投降了。只有30%的孩子 是可以等待的。这个只是算是有趣的实验，这位教授后来还转到其他的研究范畴去。套句所说的话，跟这个尽量不吃棉花糖的小朋友做的事就得那么多了。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继续追踪着这班的孩子的表现，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关联。那些不能够等待的孩子，日后在他们生活中往往遇到很多挣扎，行为问题也都比较多，而能够等待的孩子就比较倾向于积极进取，自动自发，成绩比较好，收入比较高，人际关系也比较健全。一个开始用孩子和棉花糖来做的简单实验，到了后来竟然成了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显示有能力等待，也即是忍耐，是一个可以预测日后成功与否的重要人格特质。等待有时候是很困难，这些孩子知道这一点，大人亦都一样。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快餐、即时通讯、自选电影，由最琐碎的到最艰深的问题都要即时得到答复。我们就是不喜欢等，有些人甚至在超级市场里面发觉自己排的那条队移动的速度比其他慢，血压就会升高。忍耐也即是将渴望暂时一段时间暂缓一段时间的能力，是一种珍贵的美德。我们就是要心里面所要的，而且现在就要，所以一想到忍耐，我们就可能会感到不愉快或者难以忍受。但是人若果缺乏了耐心，就没办法取悦神，没办法变得完全。的确，忍耐是一种净化的过程，可以强化理解力，增加快乐，集中行动力，并且带来平安的希望。身为父母的我们都知道，满足孩子的每一个渴望是非常之不明智的，但是对孩子有求必应，遭殃的还不单止是孩子那么简单。天父早已都知道，好的父母在日积月累之下亦都会了解，要想孩子不断成熟进步发挥潜能，就必须让他们学习到等待。当我十岁的时候，我全家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成为了难民。在那个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是直到我们去到西德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西德，我的求学经历和过去是截然不同，学校里面读的地理对我来说是很陌生，历史也都不一样。以前我的第二语言一直是俄文，现在变成了英文，对我来说实在很难。老实说，有时候我真的以为我的脷根本没办法讲到英文，因为很多课程对我来说都是新的、陌生的，我的功课变得落后了。那个是我生平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究竟是不是读书的材料。好幸运的是，有一位老师教导了我耐性。他说，持之以恒的努力，亦即是坚持不懈的耐心，是会帮助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困难的科目变得容易了，连英文都是一样。慢慢地，我开始明白到，只要自己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努力，就可以学得到。我没有马上得到成功，但是我内心的努力之下，我做到了。由这个经验里面，我学习到内心不单止是坐在等着这些事情发生，内心还需要积极地行动，朝着值得追求的目标去前进。而且即使成果并未立即出现，或者需要更努力才有成效，都不会是气馁。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忍耐不是消极的放弃，亦都不是因为害怕就不采取行动。忍耐的意义是积极地等待和持守，亦都意味着坚持某件的事情，而且尽全力去付出努力，怀抱希望，运用信心，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去忍受艰难困苦，即使内心的渴望迟迟未能如愿，亦都是忍耐下去。忍耐并不单只是忍受，而是好好持守。从另一方面来看，缺乏耐性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是只是顾住自我的人的一种通病，是一种被称为宇宙中心症候群的状况引起的。这种过于普遍的心态，令人相信在这个人生的伟大舞台上，唯有他们才是主角，其他在他们周围运转的世界和所有人的事物都只不过是配角。各位弟兄，这个和主为我们圣职朝人所设定的目标是几咁不同呢？身为圣职持有人以及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服务其他人的方式必须和他树立的榜样一致。几乎每一个和圣职领导人有关的课程最后都会提到教义和圣约第121章，这个是有原因的。在短短几节经文里面，主针对圣职领导人给了我们最精辟的教诲。他这么写，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正着圣职来维持，唯有藉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这几节经文描述的品格特质和做法，是神圣般的人内心和基础，亦都和有效的圣职服务、教长服务密不可分。这些特质会带给你力量和智慧去光大召唤、宣讲福音、和定额组成员去交易，以及进行最重要的圣职服务，也就是在你的自己的家庭里面去服务。让我们去记住神将圣职托付给我们的一个理由，是想透过圣职服务所需要的内心来到改进我们的本性，藉此来到准备好我们去获得永恒的祝福。既然主对我们这么有耐性，就请让我们对服务的对象也都保持耐性。要明白他们就好像我们一样不完全，就好像我们一样会犯错，亦都好像我们一样希望有人会对我们网开一面。绝对不要放弃任何人，而这个亦都包括不要自暴自弃。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总有些时候会对基督的比喻中讲到的一位欠债的仆人向王央求的时候所讲的话感同身受，他说：主啊，宽容我。以色列的儿女在进入应许地之前，在旷野那里等待了40年，雅各为了迎娶拉结等候了漫长的7年，犹太人在回国重建圣殿之前，在巴比伦等待了70年。尼非人一心等待基督诞生的征兆，明知道征兆若果不出现，他们就会被毁灭。约瑟斯密在利伯地监狱里面的考验，使到神的这位先知也都不禁怀疑到底要到几时。在这个每一个例子当中， 天父要求他的儿女等待，都有着他个别的目的。我们每个人都蒙召唤，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到等待。我们等待着祈祷的答复，我们等待很多的事物，那些事物看来对我们几咁合适，几咁美好，让我们想不明白为什么天父要我们迟迟去等待，不给我们答案。我记得当我准备接受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的时候，我们在军事基地训练里面用了很多时间进行体能的锻炼。我到现在都不是很确定在培训飞行员的时候为什么要无止境地去跑步，并且被视为必要的准备功夫。总之我们就是跑完又跑，跑完再跑。我在跑步的时候开始注意到一件事，老实说那些事令到我很困惑，一而再地我总是被一些人爬了我的头。那些人又吃烟又喝酒，做尽所有违反福音的事，特别是智慧语。我记得自己当时这样想，咪住先，我不是应该可以奔跑而不疲倦的吗？但是我就觉得很疲倦，而且还被那些 不遵守智慧语的人赶上。我承认我当时就很困惑，我问我自己，那项应许究竟是不是真的？我的答案并没有立即出现，但是慢慢地我就学到神的应许 并不会一定好像我们所希望这样立即实现，或者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出现，而是根据他的时间表和按照他的方式出现。很多年之后，除了因为服从神的任何律法立即获得的六属灵祝福之外，我还很明显提出服从智慧的人获得了属世祝福的证据。回顾往事，我确切地知道主的应许或者不是每次都立即会出现，但是就必然会实现。伯翰杨教导我们，他说每当他遭遇到无法理解的事的时候，他就会向主祈求这样说，赐给我耐心去等待，直到我自己能了解他为止。然后伯翰就会去继续祷告，直到他了解为止。我们亦都必须要学习，在主的计划里面，我们的理解是以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方式而得到的。简单来说，要获得知识和理解力，就必须付出内心的代价。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置身在深谷之中，唯有在未来登上山峰之后，回顾今日走过的路，我们才能够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往往要到经历考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会看得出主的手曾经在生活里面扶持过我们。生活里面最艰难的时候，往往就是奠定人格基础构成的要素，在为我们未来的机会、理解力以及幸福去预备道路。忍耐是一种神圣的特质，可以医治灵魂，开启知识和理解力的宝藏，将平凡的男女转变成圣徒和天使。内心是灵性所结的果子。忍耐意味着对某件事情的坚持到底，意味愿意为未来的祝福而然后立即获得满足的冲动，意味要控制怒气，不讲刻薄的言语，亦都意味要抗拒邪恶，即使这些恶事好像能够带给人家财富。忍耐意味接受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且能够带着勇气、信心、优雅地去面对，亦都意味愿意顺从主认为适合加诸于我们的一切，就好像小孩顺从他的父亲一样。 最后忍耐意味每一日时时刻刻都能够坚定稳固不移遵守主的诫命，即使很艰难地做到亦都不会畏缩。按照启示者约翰的话，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忍耐是迈向完全的过程。救主亦都曾经亲口咁讲过，你哋要常忍耐，就必保存灵魂。希列文版嘅经文嘅另一则嘅翻译就系话：你们常存忍耐，就必成功掌握灵魂。忍耐意味住怀住信心去持守，知道有时候使我哋成长最多嘅就系等待，而唔系获得。这个道理在救主的时代是这样，在我们的时代也都是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受到命令要在这个后期的时代继续忍耐，直到你们成为完全。用我转述旧约诗篇作者的一段话：只要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必垂听我们的呼求，他从窝坑里把我们拉上来，使我们的脚立在稳固的磐石上，他使我们口唱新歌，我们要赞美我们的神。周围许多人看见了，也将倚靠耶和华。我亲爱的弟兄，忍耐的功夫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守诫命，信赖神父神，温顺地以基督的爱去服侍祂，运用对救主的信心和希望，并且永不放弃。我们由忍耐学到的教训会陶冶我们的品格，提升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幸福，亦都会帮助我们成为配称的圣职持有人，成为夫子耶稣基督忠信的门徒。我祈求忍耐会成为我们这班全能之神的圣职持有人的品格和特质，使我们能够勇敢地信赖主的应许和时间表，会怀着耐心和怜悯的心对待他人，而那些也是我们希望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使我们能够继续忍耐，直到成为完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各位兄弟，我好感激今晚可以能够同大家一起。各位忠信的圣职服务令我深感谦卑。今晚我要同大家讲下勤奋咁样为主服务。我最近嘅一啲经验令我选择呢一个主题，其中一个经验系同我仔细研读阿伦圣职嘅新手册有关。呢本精心编排嘅手册，标题系对神尽职。当我阅读嘅时候，沉思呢一本书对男青年嘅要求，我发现其中所描述嘅正系伯翰杨会长对终身勤奋的圣职持有人所作的应许。持有圣职的人，只要能继续忠于他的召唤，继续乐于做神要求他做的事，一生中继续完成每一个职责，这样他不仅会获得特权来接受，并且会知道如何接受神的事物，使他能继续知道神的心意。在几个星期之前，我见到有一位执事开始他勤奋的服务。他的父亲给我看他的仔画的一幅图表，这幅图表上有他们聚会的教堂的每一排座位， 每一位执事需要传圣餐俾几多人，同埋每一位执事传递圣餐俾教友嘅路线。呢位父亲同我谂到，呢位男青年虽然冇被要求，就主动计划，确保能够成功咁样执行佢嘅圣职服务，我哋都不禁微笑起嚟。佢嘅勤奋令我谂起新嘅对神尽职手册当中嘅模式。你必须要学习主对你嘅期望，订立计划去实行，勤奋咁样去履行你嘅计划，然后同他人分享你嘅经验，点样改变自己，造福别人。呢位执事自己画咗嗰张图表，以确保自己可以做好主召唤佢做嘅事。喺佢开始圣职服务嘅时候，主就教导佢要继续乐于做神要求佢做嘅事。另外一个令我想在今晚讲到关于勤奋的经验，就是看到一位兄弟今生服务的尾声的时候的事情。他曾经担任过两次主教，他第一次担任主教是在我认识他很多年之前，当时他还很年轻。他现在年事已高，刚刚解除第二次的主教召唤，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所以任何的圣职服务都变得很困难。但是他仍然有勤奋的服务计划，每当他的状况许可，他在星期日回教会，他都会选择在最多人行入圣餐聚会的门，然后坐在门边的座位上。他会提早去到教会，确保有位坐，每个入来的人都可以看到他慈爱和欢迎的面容，就好像他在担任主教坐在台上的时候一样。他的影响温暖和提升人心，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为了服务所付出的代价。他身为主教的职责虽然已经完成，但是他的圣职服务仍然继续。各位亦都曾经见过类似的圣职仆人的榜样。今晚我想跟各位说我学到有关圣职仆人的事。一切都要从知道他们是为哪一个服务，以及他们服务的目的开始。当他们全心体验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令他们成为更加好的仆人。首先我要直接对阿伦圣职的男青年讲话，当你们感受到神对你们是几咁信任，你们就会变得更加勤奋。对神尽职手册里面有一段总会会长团的信息，我要读出来。天父非常信赖你，他要你去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使命，他会帮助你，而你需要藉着祈祷转向他，聆听灵的提示，服从诫命，并遵守你订立的圣约。施洗约翰回到世上复兴你们所持有的圣职，他持有阿伦圣职的权约。耶稣去约翰那里接受他的施洗，约翰知道召唤他的人是哪一个，所以他对主说，我当受你的洗。当主在1829年5月15日派遣约翰安纳、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利，约翰知道阿伦圣职持有天使的施助、悔改的福音和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的权约。他知道召唤他的人是哪一个，亦知道自己是为荣耀的目的而被差遣。你们的圣职召唤令到大家可以在今日为主教会的教友献上主的圣餐。这一项是救主在尘世传道期间赋予给十二使徒的权力。在他复活后领导美洲教会的时候，他又召唤了十二个使徒，再度赋予使徒这一项权力。摩尔门经中描述主自己提供了象征着他无限牺牲的面包和葡萄酒，并且将他们拿给群众吃。想想主和你在执行圣职服务的时候，他给你何等的殊荣呢？在你想起主的时候，就会更加决心在执行这项服务的时候尽力效法他的榜样，效法他的忠信。这个可以成为你终生实践的模式，令你在每一样主会准备你 召唤你去执行的圣职服务上，增加你勤奋执行的力量。这种决心会帮助你准备好接受麦基洗德圣职，亦就是古代所称为神子体制的神圣圣职。现在我要对那些有幸被召唤赋予麦基洗德圣职去服务的人讲话，就好像亚伦圣职一样，麦基洗德圣职不单止是一项托付，要去做主会做的事，他更加邀请我们要成为好像主一样。这个是主在经文对我们的应许，凡忠信而得到我说的这两种圣职，又光大他们召唤的，会被灵性化而更新他们的身体。他们成为摩西和亚伦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成为神的教会、国度和选民。还有，凡接受这圣职的，就是接受我，主说，因为凡接受我仆人的，就是接受我，凡接受我的，就是接受我父，凡接受我父的，就接受我父的国度。因此我父所有的都将给他。所有的圣职持有人都藉由一种模式获得那份荣耀的祝福。在经文里面，主给了我们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在教义和圣约第107篇里面找到。因此现在每个人都要学会他的职责，十分勤奋地执行他被指定的职务。懒惰的人必不被认为配称站立得住，而那没有学会自己的职责且自己的表现不被认可的人，必不被认为配称站立得住。正如这样，阿们。我们必须要向主学习我们的职务，然后必须要勤奋地去执行，不可以懒惰或者怠慢。这个模式非常简单，但是不容易去实行。我们很容易会分心，每日看新闻可能会比看圣职班的课程更加有趣，坐下休息可能会比去探访需要圣职服务的人更加具吸引力。当我发现其他的嗜好或者疲倦的身体令我不想去从事我圣职职务的时候，我就会用以下的几个字去鼓励我自己，记得它了。主是勤奋执行圣职服务的完美榜样，他是我们的队长，他召唤我们，他行走在我们前面，他挑选我们去跟随他，并且带领其他人和我们一起。今晚我记得他，而且我心里面很感动。在这个星期六晚上，是纪念他复活的复活主日前夕，我记得他在复活节前的榜样。出于他对他父亲和对我们的爱，他比自己承受凡人所无法承受的痛苦，他向我们透露一些他为了无限牺牲所要承受的事。因为看我，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但是他们若不肯悔改就必定像我一样受苦。那种痛苦是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而且希望我可以不看那苦杯而且退缩，然而让荣耀归于父，我饮了并完成了我为人类儿女作的准备。在竹篓山的十字架上，救主宣告成了，然后他的灵离开了他的身体，他的肉体被妥善地安放在墓穴里面。在他复活前，他在灵的世界工作了三日。他这件事情教导了我重要的一课，就是每当我觉得自己为他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觉得自己应该要休息的时候，我会记得他这一课。救主的榜样令到我更加有勇气继续工作，他在世上的工作虽然已经完成，但是他进入灵的世界，他决心要继续完成拯救灵魂的大业。 佢组织正义嘅灵去工作，去拯救嗰啲仍然可以藉住佢嘅赎罪牺牲而领受到慈悲嘅人。旧约和圣约咁样记载，喺第38篇里面讲到，但是看哦，他在义人当中组织他的力量，任命使者，披上能力和权柄，委派他们出去将福音之光带给在黑暗中的人，即所有的人的灵，福音就这样传给死者。被拣选的使者出去宣布主悦纳人的日子，宣告被囚的俘虏得自由，就是向所有悔改他们的罪和接受福音的人宣告。每当我们记得他，就会更加能够抗拒暂时放下圣职事工的诱惑。我们今天一定有记得他，所以才会在这里学习我们的职责，决心去做我们立约要做的事，而且是勤奋地去做。因为他的榜样，我们能够持守到底，从事他托付我们今生的使命，立志永远遵照父的旨意，好像他过去现在的决心一样。这个是主的教会，虽然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他仍然召唤我们，信任我们。他知道我们会面对的考验，透过忠信服务和他的赎罪，我们最终都能够和他有相同的渴望，去做必须要做的事，要祝福我们代替他去服务的人。我们如果持续为他勤奋地服务，我们就会改变，我们可以变得更加似他。我已经在他仆人身上见到这项奇迹的证据。几个星期之前，在一位忠信的圣职持有人的客厅，我见到这项奇迹。从这个圣职持有人在执事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后来他成为父亲、主教、支联会会长团的一员。我看到他几十年来勤奋地运用圣职去为神的儿女服务。他的家人都在客厅围绕在他的身边，他微笑着，身上穿上西装，打着领呔。我很惊讶，因为我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我知道他接受着一项很辛苦的治疗，而这项治疗不是非常有效。他欢迎我，就好像他从事终生圣职服务的时候欢迎成千上万的访客一样。去那里是想在他遭逢考验之际给予帮助，但是从事圣职服务的时候往往都是这样，受到帮助、受到教导的人反而是我自己。我们坐在这里聊天很开心，他提到他的爸爸在我母亲生命将近尾声的时候怎样照顾他。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当时才发现他从小就在父亲那里学到怎样去帮助人。这项领悟令我很感激，因为我曾经带着我的仔和我一起去探访，运用圣职的安慰和祝福他人。过了几分钟之后，他细声地问，你可不可以给我一项祝福呢？同他一起服务多年的前任支联会会长藉着麦基洗德圣职用圣化膏油膏抹在他的头上。当我以应许印证祝福的时候，圣灵给我知道主为这位忠信的圣职持有人所做的一部分的事情。他是洁净的，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他的本质已经被改变，有着同救主一样的渴望。他已经不再害怕死亡，他心中渴望生存下去，为他的家人和天父其他需要他的子女去服务。我走出他的家，步入夜色，心中充满感激，因为我见证主对可靠又勤奋的圣职仆人的仁慈。他改变了他们的心，给他们有同主一样的渴望去做他会做的事。结束之前，我想要给主的圣职仆人一项忠告：勤奋研读和沉思经文和活着的先知的话语，坚持敢在祷告中祈求圣灵向你显示父神和他爱子的本质，恳求灵给你知道主要你做的事，然后计划去做，答应你会服从， 以决心去执行，直到完成他要你做的事情为止。然后在祈祷中感谢这些服务的机会，祈求能够知道下一件事要做些什么。我见证天父和耶稣基督都是活着的，他们是复活的荣耀人物，他们爱我们，看顾我们。圣职的权柄已经由天上的使者复兴给先知约瑟，并由无间断的权柄线传给多马孟宣会长，而且由每一位活着的使徒所持有住。我要留下祝福给各位，愿身为主真实教会受到安立的圣职仆人的大家，能够藉住灵感受到深切的信任和伟大的应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提醒大家，大会堂唱诗班的广播将会在明早9:30-10:00进行，星期日的晨间大会将会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感谢白汉阳大学圣职唱诗班带来美妙的音乐，亦都感谢今晚为我们演讲的总会兄弟。现在我们很荣幸能够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的讲道。在孟宣会长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铁杆，在之后由70元的西安大长老做散会祈祷。
Before saying a word,
在我讲嘢之前，我希望记得你已经出席咗最好嘅圣职领导人会议，我哋已经好好被教导啦。希望我哋可以记得呢啲一切嘅教导。各位兄弟，你哋齐集喺盐湖城嘅会议中心。真是具启发的景观，再想到还有其他的兄弟、其他神圣的圣职持有人在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也都透过卫星转播观看，真是令人惊叹。各位来自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的语言，但是我们有个共通点，我们都被托付持有圣职，能奉神的名行事。我们接受了这项神圣的托付，我们被赋予极高的期望。我最鲜明的记忆之一，就是刚被按立为执事的时候，参加圣职大会，唱开会诗歌，来吧接受圣职的神的儿子们。今晚我要重申这首特别诗歌的精神，话俾各位知道，来吧，接受圣职的神的儿子们，让我哋思考我哋嘅召唤，反省我哋嘅责任，并跟随我哋嘅主耶稣基督。20年前，我参加咗一次圣餐聚会，睇到儿童讲到一个主题：我属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由这些男仔女仔的表现可以看到，他们正接受训练，要为主和为人服务。会议里面，我们听到优美的歌声和熟练的台词，感受到来自天上的圣灵性。我的孙仔之一当时是11岁，他在节目里面讲到第一次异象，后来他回到父母和祖父母身边的时候，我对他说：汤米，我想你差不多准备好当传教士了。他回答说：还没啊，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在跟着下来的几年，汤米实在学了很多东西，要感谢他的父母、教会的教师和顾问的献身认真的教导。在他年纪够大的时候，他被召唤去传道，并且尽心光大他的召唤。
各位男青年，我劝各位要准备去从事传道服务，有很多工具可以帮助你们学习对你们有益的课程，并帮助你们过佩青的生活。其中一项工具就是在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指导之下发行的巩固青年手册。这本手册当中强调的标准出自教会领袖的著作、教导和经文。奉行这些标准将会为我们每个人带来天父的祝福和他儿子的引导。除此之外，还有在祈祷思考之后精心编制的课本，在家庭里面有家人家庭晚会，教导你们福音原则。你们几乎都有机会参加福音进修班，并由献身的教师教导，他们有很多事物可以和你们分享。要开始为圣殿婚姻和传道作准备，适当的约会是准备的一部分。在允许约会的文化里面，要等到16岁才去约会，并非所有青少年都需要约会或者想要约会的。当你们开始约会的时候，可以采用团体或两对男女一起约会，务必被父母认识、熟悉和你们约会的对象。约会是要为结婚作准备，所以只和有高标准的人约会。要小心有良好环境的地方，不要被自己面临诱惑。有位明智的爸爸对他的仔说，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一个不应该去的地方，立刻走出去。这个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忠告。主的仆人一再劝告我们要穿着合宜，以表示对天父和对自己的尊重。你的穿着会被别人决定对你这个人的观感，也都往往会影响你们和其他人的举止。所以你们的穿着应该能够使自己和周遭的人表现出最好的一面，要避免奇装异服、打扮怪异，包括纹身和在身上穿些窿。每个人都需要好朋友，你们的朋友圈会对你们的想法和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你们的朋友有共同的价值观，就能彼此巩固、劝勉，要待人和善、尊重。很多非教友都因为朋友邀请他们参加教会活动而加入教会。诚实为上策，这句老生常谈的言语亦都是至理名言。后期圣徒男青年应依照自己的教导和信念生活，他对人诚实，对自己诚实，亦对神诚实。他的诚实出于习惯，自然就诚实了。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他从来不会问别人会怎么想呢，但是会问我会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呢。有些人会受到诱惑而降低个人的诚实标准。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在商业法的班里面有个同学，他从来不准备课堂的讨论的。我心想他怎样要通过期末考试呢？他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发现了答案了。那时候是冬天，他脚只是穿着一对凉鞋。我很惊讶，上堂的时候就看着他了。他将所有的书都放在地板上，根据指示他就除了他对凉鞋，用事先搽了甘油的脚趾，而且训练有素、熟练地打开地板上的一本书，而找到答案了。 去睇书里边就揾到答案啦。喺商业法嘅成绩，佢系班上边名列前茅嘅。不过报应嘅日子嚟啦，佢准备参加综合考试嘅时候，嗰一科嘅系主任有史以嚟第一次宣布，今年我哋要有别于传统，用口试代替笔试。
Our favorite，
我哋最中意嘅脚趾专家发现，佢而家就要将佢嘅脚放喺个嘴里边啦。佢考试当然唔合格啦。你哋说话嘅方式同用词显示出你哋个人嘅形象，要用言语嚟鼓励提升你哋周遭嘅人。低俗粗鲁同埋粗俗嘅言语，不恰当下流嘅笑话，都系冒犯主嘅，绝唔可以滥用神或耶稣基督嘅名。主话：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天父忠告我哋要追求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你哋所读、所听、所睇嘅，都会喺你哋嘅脑海里边留下印象。色情尤其系危险、令人沉迷嘅，因为对色情好奇可能变成不可自拔嘅习惯，令人沉溺于更粗俗的事物，甚至违反贞洁律法，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色情。如果内容不符合天父的标准的时候，不要害怕离开戏院、熄电视或者转电台。简单来说，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某一部电影、书籍或其他娱乐是不是合适的，就不要去看，不要读，不要参与。使徒保罗声明，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各位兄弟，我们有责任保持自己的殿洁净纯洁。有害毒物、滥用处方药、酒、咖啡、茶和烟草产品都会损害你们的身体、心智和灵性的健康。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都会伤害你们的灵性和身体。烟草会奴役你们，削弱你们的肺功能，缩短你们的生命。音乐可以让你们更加接近天父。音乐有教育、启迪、鼓舞、团结等作用。但是音乐亦都可能因为它的拍子、节奏、强度和歌词而钝化你们灵性敏感度。不配精的音乐会严重伤害你们的心智。因为亲密的性行为非常神圣，所以主要求我们在婚前自我控制，保持纯洁，婚后就要完全忠贞。约会的时候要尊重对方，亦都期望对方同样尊重你们。违戒一定会令人伤心落泪。教会第九任总会会长大卫奥麦基忠告，我恳请大家要思想纯洁。然后他郑重宣告这项重要声明：思想产生行为。我们若要控制行为，如果我们要，就必须先控制我们的思想。 各位兄弟，让你们的心思意念充满良好的思想，你们的行为就会合宜了。愿各位都能响应谭尼森引述葛拉汉爵士的话，我有十个人的力量，因为我的心纯洁。最近有一份有关青少年性议题的报告里面，作者总结他的研究，提出社会比青少年一项混淆的信息，广告和大众传播大量灌输性活动是可以接受而且是正常的诱惑，使青少年有时对专家的警告和父母的呼吁置之不理。主以明确的话粉碎大众传媒的谬论，他警告我们说，你们要洁净。遇到诱惑的时候，要记住使徒保罗的忠告，他声明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你们被证实为这个教会的教育的时候，就获得有圣灵为伴的权利，他会帮助你们作出好的选择。面对考验诱惑的时候，你们不必觉得孤单，记住祈祷是获得灵性力量的通行证。任何人如果在旅途里面跌倒，总是会有回头路的，这个过程叫做悔改。我们的救主牺牲生命俾你我获得呢项宝贵嘅恩赐，虽然路途艰难，但系应许系真实嘅。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并变成雪白。唔好冒失去永生嘅危险，要遵守神嘅诫命。犯罪后及早回头，就能早日获得宽恕奇迹嘅平安同埋喜悦。快乐来自以主希望的方式生活，以及为神和为其他人服务。灵性力量往往来自无私的服务。几年前我访问当时的加州传道部，和只有一个传道部，那时同一个来自乔治亚州的年轻传教士面谈，我记得对他说，你每星期写信给父母的？他说，是啊，孟孙兄弟。然后我问，你喜不喜欢收到家书呢？他没有回答。等了好一阵，我问，你上次收到家书是什么时候？他用颤抖的声音回答，我从来没有收到家书，我爸爸只是一个执事，我妈妈不是教友，他们求我不要传道，他们说如果我来传道，他们不会写信给我。我应该怎样做啊，孟孙兄弟？我在心里面默默向天父祈祷，我应该向你的年轻仆人讲些什么呢？他已牺牲了一切来为你服务。然后灵感来了，我说，长老，你在传道期间每个星期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告诉他们知道你多么爱他们，然后向他们作见证。他问，然后他们就会写信给我吗？我回答说，然后他们就会写信给你。我们道别之后各自离去，几个月之后我在南加州参加一个支联会教友大会，有位年轻传教士走上来跟我说，孟孙兄弟，你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我去哪里都是有这样的问题碰到的，我就是那个传道的 前九个月没有收到任何父母亲写信的传教士，你对我说，长老，你每个星期写封信给父母，你的父母就会写信给你。然后他问孟孙长老，你记不记得这个保证啊？我记得，我问他，你收到父母的信了吗？
He reached into his pocket.
他伸手从衫袋里面拿出一扎用橡筋绑住的信，抽出最上面的一封信，说这些就是父母写给我的信，听听我妈妈写给我的信。阿仔，我们很喜欢读你的信，我们以你为荣，你是我们的传教士，你知道吗？你爸爸已经被安立为祭司了，他正在准备为我施洗。我现在正在同传教士上课，一年之后你传道结束的时候，我要去加州，因为我们想同你一起去主的殿，成为永恒的家庭，进入主的殿。这位年轻的传教士问孟孙兄弟，天父一定会回答使徒的祈祷和应许吗？我回答，一个人有好像你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就会用他的方式回答这样的祈祷。守洁心清和乐意奉献的心感动了上天了。一个来自天上的祝福回答了发自传教士谦卑心中热切的祈祷。各位兄弟，我祈求我们都能生活配清，让我们亦都能感动上天，并得到同样的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付出所有的祝福，阿门。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亲爱天上的父，我哋好谦卑咁喺呢个圣职大会结束嘅时候，向你表达我哋嘅感谢。我哋感谢我哋嘅先知、先见、启示者喺呢个地面上行走。我哋感谢我哋所接受到嘅教导，所听到嘅事情，同埋所听到嘅见证。
More importantly,
最重要嘅，我哋感激圣灵喺呢个大会当中同我哋一齐，喺我哋心中俾我哋嘅感觉，让我哋都能够真实咁聆听呢啲嘅提醒，并且去尽我哋嘅力，使我哋都能够完成你俾我哋嘅工作。我哋祈求你能够祝福我哋都有勇气，并且运用我哋嘅信心去努力，保持住我哋嘅祝福，使我哋能够真正成为你手中嘅工具，去祝福你嘅儿女，我哋嘅兄弟姊妹。我爱你天父，我爱你嘅儿子救主耶稣基督，藉住佢嘅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